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开始上紫观讲记。那紫观讲记除了只是介绍天台四部紫观的话，那就直接讲四部紫观就好了。所以紫观讲记的特色是变成要把天台紫观里面有些属于纵向横向的部分帮你把它整理出来。那如果是只是讲四部紫观，我之前都已经讲过很多次，尤像摩诃紫观我都讲非常多遍，而且一部大概都讲一年半，我们都有出 DVD， 所以那部分我是觉得我就不需要再到紫观来消文，因为它就等于是专正针对特定书去做的。那紫观讲记呢，它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四部紫观，但它的重点就不是针对它去做消文。往后呢，我们在讲四部紫观的时候，我会介绍四部紫观它在铺述的架构跟纹路，而不像一般我们消文是照科文一步一步往下走，这是要让大家先理解紫观讲记它重点是属于把天台四部紫观乃至于像觉义三昧还有法界舍利出门，这些都是属于紫观系列，甚至属于还有那些像法华玄义文具，在非一般把它归在四部紫观里面，可是都是属于智者大师的著述或相关的文字呢，我们把它整理放在紫观讲记里面，这样可以理解了吗？那今天要讲的这一天主题呢，是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在天台紫观里面啊，很多它会有再三的提到人天报国正定报国的特性啊不一样，那还有包括邪定正定也不一样。那邪定跟正定的部分呢，我们下面下一个主题还会再谈。为什么他会强调这一些呢？他是担心大家会犯下一个错误。我们举例来讲，像在四禅波罗蜜里面，他在进入所谓的六妙门，大家常听到的四禅波罗蜜也有六妙门，就是在那四禅波罗蜜里面也有十六特胜。在四禅波罗蜜的六妙门，我讲的不是六妙法门那一本哦，不是专门的那一本，是另外在十六妙四禅波罗蜜的六妙门的部分，他就有提到一点什么？他就讲根本未禅、根本净禅的问题。那个根本未禅是做人的根本的根本，未是未着的未，就是未全的未，相位的位，禅法的禅，根本未禅。那根本净禅呢，跟未禅差一个字，那个净是指清净的净，根本净禅。那他提到根本未禅跟根本净禅，他不断的提到啊，当你在讲未禅的时候，他不讲未禅有什么缺点，他就把未禅的详细的介绍给你了。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进入了六妙门十六特胜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啦，这个地方开始进入根本净禅啦。那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根本净禅呢？像通明观呢、啊，我这些为什么要介绍呢？他就告诉你啊，因为我可以解决我前面介绍给你的四禅八定、四无量心这些属于根本未禅的什么缺点。那他在后头才讲，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看前面的时候没看到后文，我们会忽略。就他在消这个四禅的时候，他就是一二三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四禅的时候还在介绍你他的修法的时候，他有些缺点、有些会观上的不足的时候，你必须等到他后头他才介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研究一个禅法只看前面没看到后面的部分，这时候就变成是什么，会有落差。那我们的紫观讲记的重点就放在说，一个禅法介绍的时候，我会把一些重点还有它的落差点在紫观讲记里面特别把这种智者大师他为什么不断的强调未禅有什么缺点，然后一直强调净禅，净禅强调完之后你到了观禅，观禅有什么特点，你为什么又还要再去修所谓的熏禅修禅，然后智者大师他还有强调你第一次正灭禁定跟你阿罗等到你成为阿罗汉也还有历程的，第一次见面经历并不是阿罗汉，你还必须等到一个过程跑完你才会成为阿罗汉。那像这些部分呢，你直接在文字里面读读不出来，因为它就分在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那这样来回跑几趟之后，我把它读了以后，我用文字像现在这样子把它引出来以后整理成一个一个小品，这就是我们紫观讲记的特色。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你们这个礼拜这个月有三周，我们会读这一篇主题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那 这里有25页，下面呢从26到29有4页，是有个看到各位看到是习作篇，就是一个大份的是正题，一个小份的呢事业啊是你们的作业。那作业在答正文里面绝对都有答案，然后我9月份会给你解答篇，都写好都打好字的，也有大概到36有29有6页，哎呀，我解答篇我还打了6页，都打好了，那后头再给你。好，所以我们就这样敲定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习作的答案呢？你上面要签下您的大名，写好写坏都没差，你不会写你都可以交卷，好不好？哎，但是你不要交空白的，你就你的理解，你写下错误的我都可以理解，好不好？然后你并不可能一次就对，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如果你有写，对我对你都有帮助。怎么说？对我的帮助是帮助我了解你，我要用什么样的口语来说。那对你的帮助是我了解你之后，我才能够说出你对你有帮助的话。要不然我会用我的理解去讲，有时候我们会有落差。那如果你愿意把这一份写好，以后就不会再叫你教了，就这么一次。以后呢，你写的都你自己看，我就直接讲标准答案。但是这一份你写了以后，我会比较有沟通性。你9月1号给我，好吗？这是我们互相有帮忙的事情。9月1号给我，好了哈，大家有共识了吗？可以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人天报国与政定报国。人天报国与政定报国，第一页呢？他直接有列一下那个消文字的部分啊，我们直接看着文字一路看下来好了。这一篇主述啊，人天报国与政定报国，两者报国的名词类同，宝音不同。另外有一篇文呢，是专门在主述菩萨六度跟人天福报，行为也看似类同，结果不同，就是都在做布施啊、忍辱啊。为什么叫做菩萨？为什么叫做人天？坏，就行为类同，结果为什么不一样？那现在讲啦，人天报果跟政定报果都是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也都叫做都到天上去啦。为什么有的叫做人天？为什么有的叫做政定？哎，为什么？对不对？这个大家决定想想看啊，为什么天人在天上啊，跟你修禅定上去，还有你修禅定你投胎之后成为正定报国，跟你是修福报跑到天上去，两者不一样，然后怎么样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啊？还是有没有想过？哎，没有想，那你怎么决定你的下辈子啊？学佛就学了一个觉啊，你要为你的来生安排去处啊，那你都还不知道这些去处的差别，你怎么安排得了呢？被我说了就有点严肃了，小孩子在教训这些老人家。好，来我们再往下啊，你们以后要多包容啊，如果在世边就是我就说这个话了。第五行啊，按照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所述啊，若欲具足无上佛道不修禅定，如果你想要成佛你不修禅定的话，好好好，他就说尚不能得色界、无色界跟三圣道，所以如果你想成佛想学佛，你一定得修禅定啊，要不然何况能得无上菩提。这句话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我们那个第四册后面写 TN04 38页第17行到第18行原文照引哦，他讲得很重哦，你迟到得修禅定的，不修是不可以的。那色界无色界的报果需要修禅定，那人天的欲界人天福报呢，欲界也有人天嘛，像六欲天对不对，六欲天，然后呢我们还有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那欲界算是散心修学，是放在菩萨六度和人天福报来探讨。好，所以我们这一届呢，这个底面啊，自然律欲界把它删掉。我们说娑婆世界有三界嘛，三界九地，对不对？ 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那欲界这个地方告诉你，把它放在另外一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呢，只有谈到色界、无色界。OK， 哎，你们有如果有不是很清楚三界的图啊，各位看一下第二页哈。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页，有个概念，我们再来。第二页看到一个图了吗？好，我们一般呢，三界就是第二个中间的部分，有看到最上面是无色界嘛，然后下面有色界，在下面是欲界，找到了没有？有哈。那我们一般有所谓的散跟定，就是散乱的跟有修禅定心的，就是散心跟定心。那散地就是欲界，定地是色界、无色界，到这边看的哈。在第九地，九地的话，欲界只有六趣杂居地，可你看起来它有什么地狱、恶鬼、畜生啊，然后到六欲天、人间、阿修罗、六欲天，它算是六趣。那有的写五趣，就是阿修罗算不算在内？就是有写六趣或五趣，它合起来称为一地，合起来称为一地而已。那色界是从二到五。二三四五，所以只有个有四地 ，OK， 有四地。那无色界也有四地，是六七八九 ，OK， 也有四地。好，那这个九地旁边有画另外一个连结线啦、啊，就是像二是离生喜乐地，是连结线是写初禅天，有看到？然后定生喜乐地连结线是写二禅天，然后离喜妙乐地三禅天，舍利心地四禅天，它一路就对过来，旁边都会写什么天什么天呐、啊。地是指我们一般共同的认知，就是它的属于算是气世间的部分。天的话呢，后面会有涉及到它投身的部分不同，像初禅天开始有三个天，再分为三个小的。二禅有三个，三禅有三个，四禅有九个，然后这里加起来有十八，十八加上上面有六七八九的，一般都会二十二天，会有二十二天，一般在算禅定里面会算这二十二个。好，那这二十二个里面呢，有在分所谓的外，就是只有无圣人住的，还有呢只有凡夫住的地方。各位那个我们来看一下住第一页，第一页呢，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介绍，前提介绍哦。我跟你们说，你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名词不要紧张好不好，因为这个资料在你手上嘛，我带你先读过，你有概念，然后以后一回生二回熟，到后来有一天你就很熟啊。然后第一次听到有些名词会有点担心，不要紧张。我们天台在讲来讲去啊，我看了十几年了、啊，看了这么多遍，名词都是这一些。然后你就不要紧张，第一次听有点压抑，第二次还是这样。前面这个是一般佛概，我现在讲的是开始有关于它里面的变化。来看住脚二，住脚二的部分呢，四禅天有凡圣居地，有找到？好，四禅就是总共有几个？有四禅是不是有九个？刚才是不是有数给你？四禅是不是有九个？它前面三个呢是有凡人住，也有圣人住。那第四地呢是只有无想天，是只有谁住？只有凡。然后呢后面呢从六到九啊，五六七八九是谁在住？圣人，只有圣人住，只有圣人住。好，只有圣人住。那请问一下，那现在这里面这九个啊，共凡共圣住的总共有几个？三个。只有凡夫住的几个？一个。好，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只有凡夫住的。另外还有一个只有凡夫住的是哪里呢？你看到那个我们下面有个叫做法院珠林，有没有找到？法院珠林找到了吗？法院珠林他问说啊，未知啊，不知道啊，这三十二天啊，有几个是凡夫住的、啊、有几个是圣人住的、啊、他就回答他、啊、有两天。好， 只有两个是只有凡夫住的，五个是圣人住的。那这五个圣人住的，我们刚才是不是找出来了？就是五六七八九，对不对？四禅的五六七八九。哎，那两个只有凡夫住的，我们只找到一个无想天。那他说他其他的至于其他的全部都是凡圣供的，对不对？好，那这两个只有凡夫住的，一个呢是我刚才讲的四禅里面的无想天，另外一个是初禅里面的谁啊？大梵天王。为什么大梵天王啊？他说啊，为什么只有这两个是只有凡夫住呢？他就回答，因为大梵天王啊不了解业因啊，他认为我能造化一切天地万物，我是造物主啊，是此高慢。哇，太高慢了，轻慢一切啊。那这样轻慢一切，圣人愿意跟他住吗？不愿意啊，找烦恼啊，起烦恼啊，跟他住给撩干。哎，你说圣人为什么还会起烦恼？这个圣人还没有出三界啊，他还是有一些维系烦恼，还有一些烦恼没全部断完啊。那他为了要让自己更清净一点，他不跟这样的人住，所以他们都跑去哪里啊？跑去凡圣共居的或只有圣人住的地方啦。那无想天为什么圣人不跟他住啊？因为无想天啊是外道修无想地，住在里面。这个里面呢，他好像成为天人五百劫啊，哎呀，好时间好长哦。可是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天界里面，是无心之报啊，无心之报。那外道呢，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是无心的一个报，他五百劫后啊还要去轮回，他不知道。那圣人会要这样痴痴呆呆的过日子吗？不要，圣人要清醒的，他要修行。我看到烦恼总比我痴痴呆呆的好，我看到烦恼至少知道我有什么机会可以改善嘛。那我痴痴呆呆的，然后我都不了解，我也不起烦恼，好像我不起烦恼，可是那只是痴呆。那圣人情愿他看到，然后想办法解决，所以去找法门来解决。好，所以圣人也不跟这样住啊。然后这两个呢，受报完以后啊，必起邪见。他起邪见之后会到哪里去？地狱啊。所以这两天他们的福报用完之后会落地狱，圣人不生其中。 OK， 了解了哈。然后第二页的最下面呢，他这边写了，那五个呢只有圣人居的啊，他是从广果以上啊，就是广果天以上，就是说从往上开始想，广果以上呢无想天不是嘛，所以就是无凡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他说这里面呢包括是阿那、阿含、罗汉呢、啊、就是一般三果、四果相住的，还有包括一些要成佛之前，还有佛灭度之后，他们都会从四禅天出去，都会在四禅神通变化，因为四禅的神通变化最多，所以他们一般都会从这地方出去。好，那有什么情况特别呢？就是那个各位刚你们看你们手上的是第二页哈，那第二页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些天呢，像比方讲二禅，二禅是不是有三天？有没有看到二禅有三天？请问一下，这三天是为凡为圣还是凡圣共？二禅这三天呢、啊、有没有看到少光、无量光跟极光啊？这三天是共凡圣还是只有凡夫还是只有圣人？共凡圣。好，那这里面有一些是共凡圣的嘛，那这个圣人他也会在这里去修行，那他修行之后他会往上爬，他们投胎到这不代表他不会变哦，他们会变。那他圣人他可以往上走，走到一个阶段之后他进破四禅前五品惑，到了这时候他就会进入五蕴居天，他一样可以成为阿罗汉相，一样会进住在这。第二种情况是他是凡夫，像他假设这边的凡夫，那这边凡夫他原来是修人天福报进来的吧，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禅定，他到了这里他不是成修佛弟子的禅定断烦恼的，所以他烦恼没有断，他只是修禅定跟福报，不是我们一般圣人。圣人是称之为他曾经断掉下面的烦恼，然后他投胎他至少把这下面的烦恼都断完，这个称为圣人，在这个地方的圣。 那另外一种是在这个地方的烦，就是我底下的烦恼我都还在，可是我的福报很高，我在往生之前我的禅定曾经达到到这边，这样 OK 吗？好，那这时候他进来到这里，而且他是修善人定，善人的禅定，不是行，不是坏的呢。那他到了这个地方，那到这地方之后，他跟圣人一块住了嘛？哎，那他就有机会听到圣人啊，大家还是会聊天呐、啊，出鼻给大家开杠啊。那这样子聊天了以后啊，他知道了，他也愿意起修。他开始起修之后，他有没有可以到圣人只有圣人住的五星居天？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在上面写的，他也可以开始修行。所以他们在天界以后，不是代表他一定要下来，他可以从凡直接在天界里面修行，尽断四禅前五品之后，也成为所谓的等待不还，然后直接成为阿罗汉，这样理解吗？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凡圣共的情况里面的凡跟圣啊，都还是有机会成往上成长，不见得他们福报完了一定会下来，只有哪两种情况是必然福报完了会下来，大梵天还有无想天，这两个他们的福报用完一定会下来，因为这个大梵天是不修不心不在修行嘛，认为他已经能够召万物，那无想天因为他是属于痴呆的状态，那他根本没有动这个念头，他觉得这就是涅槃，这个是最高点的，所以他根本不觉得他还想要去达到什么，这样理解。好，那再来一个事情是，那无想天他刚才说他是修无心定，那无心定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救生大部分都听过，因为我之前很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玩这个游戏。一般我们常常说，当一般常常你们听到的一个错误的事情，就是你们都会听人家讲说啊，打坐啊，都不要起念头，放空，有没有听过？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就是属于类似无想定的，你们放空都不要起念头，这不是正确的，这是错误的，而且这就是叫你修那个无想定。而且呢，我们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把它在禅修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痴禅。痴禅，那你说，那我都不起念头，我不落善，不落恶，有什么坏呢？它叫做无记。以无记心入定，痴禅，叫做痴禅。然后还有不起念头。不动念跟不起念头是两码事哦。不起念头，这个是压抑型的不起念头，这个也是痴禅。痴禅呢，他说啊，是一般人的一个大魔病啊，大魔病啊，它会耗你的法身慧命啊，而且不是这辈子而已，它是会让你，你看后面还要浪费多少的生命，浪费多少劫的时间，浪费多少的时间，你还要到地狱，我们还要到地狱去，然后再上来，上来的时候还不见得知道自己曾经修过痴禅，还会把这个概念认为是对，继续再去做一趟，然后等到哪一天你的大善知识，你曾经过去结了一个缘的大善知识，或者曾经过去供养他的人，他出来了跟你叫唤，把你点醒，而且你还愿意醒，才有机会登登来。所以听人家讲，打坐就放空啊，不要起念头啊，千万不要相信他，太可怕了，懂了吗？好啊，你说那打坐要怎么办呢？待会我们后面就给你看看那个怎么修。好，再来一个事情呢，他除了这种情况还有一种缺点，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个是一个人，我们画一个用娃娃好了，我们现在这个黑板上有一个绿娃娃，这个绿娃娃呢，他认为他自己是假，他的假，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叫做假，这是我们认为他是假，他自己的内在呢，他也认为，我们用红笔写哈，这个绿娃娃他也认为我的内在是假，就他从里到外他都是一个同一个人，就他的神识跟他的外形是搭在一起的，然后后来呢，他修无心定放空了以后，他入了无心定， 你们一般放空都还没到无心定啊，如果你练得成功出来就很危险了，这不是光我这样说啊。杨玉文老师他是阿含，叫杨阿含嘛，对不对？他也常常讲这个事情啊，在他的讲阿含里面会提到，说这不是光我们说啊，天台讲，那杨老师讲阿含也会讲到的无心定。这个人绿娃娃，他的外面看起来是假，好啊，他入了无心定，他出来了以后，这个绿娃娃看起来还是假，他的内在呢，有可能他还是认为他是假，但是他会多出一个不同的神识在里面，可能是 A。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是它变成一个形里面有两个四，另外一个绿娃娃呢，有可能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看起来还是假，但是呢，它里面住了一个叫做不是 A 啦，不是也不是假，它住了一个叫做 B 黑的，假不见了。为什么说他这边是 A 这边是 B？ 因为通常他 A 还愿意跟甲住在一块的，通常他不会是 B 这种神识啊，他直接占据他的、啊、十之八九他不会跟他共处，所以这里 A 跟 B 是不同的情况，一定会是不同的情况。 OK， 所以这个甲他入无心定放空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躯壳会给你们都相信我们周围有各个众生，有情众生嘛，然后还有一些众生，他是本身是人家所谓在请的，在找机会的，甚至他就这个不要怪力乱神，反正就是告诉你，这是禅机里面都有，反正他有各种因缘，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等待。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打坐入定的时候，他假设要去，你们以前听过有一个禅宗的小故事啊，有一个人他去兜率天看看啊，想说要去朝礼一下弥勒菩萨，他们是三个。都禅修功夫很好的，在我们中国古代禅宗的故事里，然后第一个上去的时候啊，两个说好要帮他顾身体哦，因为顾着火灾不要让他身体被烧掉了嘛，对不对？火以前都毛疗啊，那动物本来不要把它吃掉了，老鼠会来啃，对不对？不要让它被吃掉了，咱就是要顾帮他顾这个肉身呐、啊，肉身嘛、啊，顾这个肉身呐、啊，哎呀，顾一顾，怎么都还不下来？担心啦、啊，这第二个呢就上去想说，那我去找他，他们禅定功夫的，我去找他。他第二个去了，怎么这么久也不下来？他只剩下一个人要顾两个，这下可担不担心？忙你稍微不注意，现在不像现在打气都是在那水泥的、啊，你想古代那个环境在深山里面。你这个可是大事情啊，你还要张罗衣，自己要吃饱，你还要顾两个身体在那个地方，连自己是三个，你要顾好他们呢，这可是大事啊。他这下想了，顾了几天不太对啦，怎么办呢？上去把他们两个看看到底还要顾他们的身体，总是搞个清楚，要不然这样白做工，搞不好更不需要顾了嘛。好，他就打坐上去，见到刚刚就是比他早上去那一个，就是第二个上去的，看到他以后跟他讲说，你在这干嘛？他说，我还没去看到弥勒菩萨，我还没去找第一个。他说，那你在干嘛？因为我一上来后遇到很多天人都在谈论法义，都在天外都在谈论法义，我跟他们聊得起劲，我就忘了，然后他们两个赶紧去找第一个。他第一个呢，他走到内院了，他有没有继续朝你弥勒菩萨？也没有，原来那边太多好玩的，忘了下来了。然后呢，他就赶紧啊，要拉第一个下来。结果第一个啊，就等一下。结果他决定一件事情，跟第二个两个赶紧下来啊，然后过不了第一个再下来。这个故事是故事啊，我不知道他准确性多少，因为那个上面没有记载很详细的人名，就是在我们禅宗的一个小古书里面有记载这个故事。那就是代表一件事情，这个身体当你在某些禅定状态下是会被借用被借助，这是一个类似的状况。那另外我们看到所谓的无心定，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当他进去无心定之后，他出来他的体面情况如果是有甲跟 A， 那就会所谓的错乱的状态，会有错乱的状况。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他出来以后，在他进入无心定的时候，另外一个神识来夺身， 夺生，就像小孩子，你有没有听过夺胎？就是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他不是要先视跟名色相应之后助胎嘛，才开始助胎。那在胎内五位的时候可以被夺胎，就是比方说这父母相应的相合合的时候，这父母假设他们有造一些恶业，那他们现在来助胎相应的时候是造了一些善业，我一般夺胎是这样，他们相应的时候造了一些善业，那造了这些善业之后，他在胎内五位的时候，结果他们做了可能做了一些坏事，或在生意上侵害了别人，那有一个坏的神，但是这个好的神是会住不住，好的这个会住不住，他会觉得被干扰到他的磁场，他会住不太下去这个胎，那这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坏的灵会来夺胎，那这个会跑掉，就是说同样在胎里面还可以换，那也有就是坏的来助胎，然后父母行大善事，结果呢就婆菩萨帮忙掉胎事，掉胎事，所以那有的出席都要被盖有他爸还啦、啊，最后是要被出席都爱改说诵经积福报啊，然后最好的开始准备要生小孩，初一十五就要不要行房啊，然后要念念大悲咒，念念心经大啊，这些的就比较小孩子来的话好好嘎啊，后期啊我盖省补习费用看牙龟这啊，我就在广告可是我真的觉得很灵耶、欸，因为我以前跟很多人讲，他们都很觉得，而且他们大家有在这一出生的时候看，你24小时一定要念地藏经，那他爸爸妈妈就妈妈生的小孩子很累吗？然后爸爸就跟他说：“师傅，我本来24小时要念地藏经是很容易，因为地藏经你三个念完了，得念得快，才一个小时就念完了，24小时念完，一礼一礼，这个没问题，法师我跟你讲一定可以的。”然后就告诉我说：“哪有？”小孩出来就先紧张了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他进去以后就在看，哎，好高兴哦！小孩子，然后也看妈妈醒了过来，跟妈妈聊聊天。那过了一会呢，婆婆家的来啦，岳母家的来啦，然后这边家人来啦，这个来啦，然后就一个地藏经，然后念到后来之后，他跟大家、跟他们、跟他妈妈讲，跟他这个老公、跟他自己的妈妈说：“我剩下一个小时。”我要去把我地藏经赶紧念完，然后就赶紧抱着他这个地藏经到旁边念完。然后他第一胎非常的乖，他们现在移民他没有去嘛，看到啊那个三四个他生的第四，那时候看到他有三个儿子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妈妈嘞，然后他就讲说妈妈又生弟弟了，第四个小儿子出来了。现在要生四个的很少见了哈，哎呀，他生四个，而且每个都很乖，哎呀，都很乖。因为那个小孩子好养好带啊，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像无心病是一种状况，就是里面会有不同的事。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民间信仰说的，就是你在民间信仰里面，一种是叫做无心病，另外一种叫做开天眼，这个也会导致于他。那一种是属于民间信仰讲的开天眼啊，或开什么眼啊，很多会开心眼啊，这就是当你在你是假神是眼是假，透过这个方式之后，他给你一种状况，让你的躯壳，一般我们都会有个人都有个人的护法，或者你个人就像有点地基主，你有没有听过地基主？地基主，你伫地基主内底，你伫你的厝地基主内底上，但他多少那些龙天护法会护嘛？那有时候你如果说你做同样的事情，在外面有时候送一些，举例来讲，你们听过放蒙山吗？放蒙山之前不都会去结一个戒，或做一些事情，就是我在这个范围内，你要什么样的条件进来，出去以外没进来的，我没办法神通广大变化到这么大的范围嘛。好，然后那个放蒙山就是像类似这种状况，它会结一个区块，然后什么样的众生 OK。那开天眼呢，就是在你自己平常我们小时候出生以后，这个神这个灵这个事跟名色你住进去以后，事实上你就会跟他像是结一个界，就这个皮肤以内归你管，大概就是类似这种意思。那开天眼就是在你这个区块内，你允许有人透过外力帮你打开，让另外一个打开一个洞，让另外一个神识进入。然后这个神识进入，刚开始进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看到一些你不知道的事，你也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你也听到一些不知道。那时间久了，就看他要不跟你和平相处，他会让你以为你知道的。然后神识间越来越久之后啊，那这个神识有时候就会，他会叫做喧宾夺主了。像这个就是属于开天眼。所以不是光只有禅定可以，开天眼可以啊。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自己打坐的时候， 自己开自己的。为什么？贪神通啊，然后就希望自己有，然后你当你的气球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众生他在你附近的相应了之后，他会进去，所谓的就是所谓的住，会住，会住进去，住身，就是会住身。那这是属于什么？心念不住不定的，他会住身。这是属于邪念而起的，邪念起的，自己邀请他啦。这是人家外力嘛，然后这自己把自己身体放空，然后这个是邪念起邀请他，发邀请卡给他的。很多人都会是属于后面最后面那个状况，很可惜。刚开始会觉得好像得到很多名闻供养，懂了很多东西啊。时间一久了，或者等到往生的时候，或者他觉得你他没办法帮他达到目标，因为人还是有自己。有些人他道德良心够嘛，那时间久了以后会觉得不想再这样，那你要怎么样请他走？那摩诃止观跟四禅波罗蜜多讲烧打磨啊，烧啊，跟他智慧破他，就是一直用智慧盾牌挡他嘛。他要控制你就用智慧挡着他，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用关他逼他走啊，那些比功夫啊，两个都没办法，就跟他耗啊，然后看谁要，就是你一直兼顾你这个神识，然后用随时的觉醒，不要让他控制，很累哦。等到后悔才这样，那么累，那早知道不要请他来，那请人容易送人难啊，所以他有稍打磨啊。但是不修禅定也不行啊，我们第一页就讲啦，第五行啊，如果你想成佛，你一定要修啊。所以要修的话，告诉你啊，现在就大家答应给你了，你不要相信怪力乱神的事儿，去找人家帮你开一些神通啊，好像想求些特殊功夫啊，老实一点，老实功夫比较好，就是不要被消耗掉。第二件事情呢，不要太动太多邪念，想要奢求太多，一步一步来。有时候啊，前头走得很慢，三年五载没什么感觉，后头因缘到了，你就会突飞猛进。就像一个东西，这个杯子要推动它，一开始要推动它是比较重力啊，有摩擦力，一旦你推动以后，它就会摩擦力会降低，你就比较快。所以刚开始我们要克服我们的累生累劫的习气，还有我们现在的现况都要突破，我会觉得好像前进很难，时间一旦到了，火候到了，就轻而易举，这样理解吗？就是要勤劳啊，要勤劳，勤能补拙。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旧生听到，新生刚来嘛，我们总是要聊一下。我刚开始读天台啊，第一步就是摩诃止观，我不是什么四禅波罗蜜小止观，然后什么看那些天台概论，我不是佛学系出身的。那我出家之前就在做讲师，是社会学的。是商的学商，而且是科技产业物流 EMBA 啊，在我们那个年代 EMBA 算是很先的很前进的，现在这几年才流行，我们那时候就读 EMBA。 那出家以后啊，我是九月出家，接下来腊月就是腊月期啊，只有我们出家众打的，就是寺院里面打的，三十进去啊，初一上去，初一半夜就上座，等于是三十晚上晚课完就灌洗嘛，对不对？灌洗完半夜人家在睡觉就上座，坐到初八圆满。然后初八圆满了呢，初九的早上凌晨做什么？斋天嘛，就是感谢你的功德要斋天呐。那刚出家又不是学佛的，我也不是学，也不了解啊，就。我不是禅宗的啦，我是只是原来是跟李老师李炳南老师在学的，就学念佛的，然后知道吗？做助念，会打打地钟，然后会带那些师兄师姑师伯去助念，带他们去助念。我们年轻人就是带他们去助念嘛，哈。然后有时候待不住，你不想助念，就是啊，掐感应掐起，坑里呀。然后跟他讲十点后就赶紧来掐凳梯，然后中间就跑去玩，自己玩去，就年轻人不会想要这样，就跑去玩了哈。然后呢，就载人去，载人回来。所以他们说我出家还很顺利，就是常常渡人去念佛，渡人回来跑那个。那做了八天下来，你们觉得什么感觉？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叫你呆呆的做八天，而且一个人给规定你一个空间，师兄在巡，师父在巡，我那个脚也不知道怎么放，也没人教过我怎么打坐，然后八天就是一头雾水。那第九天斋天啊，很忙啊，然后每天坐啊，好啊，腿坐坐坐，坐到后来腿又痛啊，因为之前没打坐过啊，然后你腿痛啊，下楼梯要什么？直接一坐一只，站再坐一站，再坐一站下来。因为我们我一出家，我们师父就跟你讲双盘，从来没盘过腿，给你双盘，盘不了啊，不准放啊，拿蒲团抱着身体，就手压着这个蒲团，你脚还会松掉？不会松掉嘛？就给你三个蒲团压在你的腿上啊，然后手压在上头啊，你的手松，你的腿会松掉？不会松了、啊，因为你把它压紧啊。然后但是呢，一炷香下来，两炷香下来，三炷香下来以后，你的腿就痛啊。真的是痛啊，膝盖痛啊，然后全身痛啊，然后下去楼下，然后要灌洗干嘛都慢慢下来。有一个大疑惑，这样真的会成为达摩祖师吗？然后就下来以后啊，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就斋天完就打电话给我莲社以前常常带我们出去那些师姑师伯，就电佛班的班长，打给他们夫妇，请问一下。学打坐有什么书可以看？一个师父这边，一个师父师父讲说，我们不是很了解呢。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摩诃止观，好像天台就是打坐最厉害的一个摩诃止观，他们最喜欢的。我们帮你找一本给你看，然后就真的、哦、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就送上来了。然后送来了以后啊，你骨科版，不像现在给你们看的时候，我现在帮你们编好的让豆标豆这么清楚，那时候叫骨科版。就这样勾扎离还印刷不清楚，然后这样看看看看不懂怎么办，就再回头看，然后就起来拜佛，然后就起来拜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然后拜智者大师，反正啊就是你想到跟他有关的都拜，然后呢就在书桌旁边拜，疗房嘛有书桌，看不懂就起来拜，然后再坐下来看，然后看到想睡觉看不懂再起来拜，三行大概就要拜一次，然后有时候一行就要拜两三次，很难超过三堂不起来拜的。你们看过摩诃止观吗？真的要看懂吗？很难的，而且它没标点符号，你根本搞不清楚它在哪个地方标，那你标错搞不懂的时候就越读越不懂，然后就这样拜啊，然后这样看啊，然后慢慢的一年多之后啊，摩诃止观就科文就被我标完了，大家就比较熟，然后之后再回头看看了几趟，等于摩诃止观那时候就还在前面出家前几年就看了好几趟，第一张看一年多之后就很快，大概都几个月就会看一趟，看一趟，越看会越快。这样看完了之后啊，出家第四年，我才知道有同盟止观、四禅波罗蜜、六妙门。哇，看那个东西，在三部的时候啊，还有法界事情，如行云流水，看过去都没问题了，因为你最难的过了。所以像现在你们在读这个一样，你现在可能前面会有一些困难，那只要勤劳两个字啊。还有不懈，就一定过得去。那过关之后就赚到就是你的，我还是这一句话。那前面一定很辛苦的，那我跟你一块努力，因为这东西我尽可能讲白话，不清楚你就问好不好，那尽可能的试试看，前面一定要这样。那像我们编这个书啊，很多人都想说师父你是请多少人啊，请人不好编啊，你们看过我们的师父止观或者像这样的一些书啊，它里面要写出处，要写大小标啊，像你们看一下第三页第十八行，找到了吗？第三页第十八行，你看到了约心为门，这是我把你们都标好了，但不得不亦不得但具菩萨，何以故啊？他说啊，你认为观心这个当成是一个法门，可是你观心不可能只有菩萨有观心，不得但具菩萨，为什么这样说呢？好，我就帮你写啦。心为心门为世间禅门，是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像外道啊，也是有观心。那观心这个法门，外道一观啊，它可以起48件。那凡夫呢，圆心入世空，就什么？入世空定。世空定就是我们讲空，刚刚第二页的上面的六七八九，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非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入世空。那这世空啊，住在里面也是痴痴的，痴痴的，它的事动用的很少，然后都在定中啊。 很可怜，很可怜。一般佛弟子他不会入这样的定，他们只是去降服这样的禅定对他的吸引诱惑，而他不认为需要入这样的定，这样了解吗？然后他就讲啦，心门呢，十九行，心门为出世间禅门。那出世间是哪一些呢？比方像是声闻，涅槃经说，我弟子善自心故，能离三界。然后小节持起，所以说结论啊，这个观心门持就是观心门是起世只有为，就是只是出世间上上禅门。你有发现那些小字跟标点符号弄好以后很容易读，有没有？然后如果把这小字跟标点符号拿掉，全部中文连在一起，就有点吃力了。我就在做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儿就慢慢做，慢慢做。好，那我们来回来继续往下。所以刚刚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难，不要被我吓跑了吼。我们继续往下。所以里面就大家知道凡的有两个，就是无想天跟大梵天，圣的有五个，一般称为五尽居天。好，就是四禅的五六七八九，其他的都是凡圣共。好，那第一页第九行，那我们家带有大概有对他们里面说的分类有概念。第一页第九行，报国呢举四禅为例，因为呢四禅天不受劫坏，算是很好的去处。有没有找到？因为初禅呢会被火灾烧，二禅会被水淹，三禅会被风坏，那四禅呢不受这个水火风火坏，那它比较安全，一般都会认为说它在这个地方不错啊。那四禅天里面有三类，就是为凡、凡圣还有为圣。那四禅天的禅定分为有正定跟邪定。好，那翻过来第三页，到这边 OK 了嘛？禅定也有分正邪哦，禅定也有分正邪，要记得。天人有分凡圣，禅定有分正邪。好，我们继续往下。那这些概念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会再来告诉你。第三页，我先把这个文看完一下。四禅天和四禅定一不一样？就是假设有一个是住，他现在他们的家就在四禅天，跟有一个人可以常常去用禅定去四禅天拜访，一不一样？不一样哦。四禅定是指我不住在四禅天，但是我有办法用四禅的禅定，我用这样的禅定常常去四禅天拜访，这是一种，这是属于外道定。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属于佛弟子的禅定，是我不是去四禅天拜访，是我对欲界的烦恼我全部不相应了，我对于初禅的烦恼都不相应，二禅的烦恼我也都不相应，三禅定的烦恼我都不相应，所以呢我唯一还没有断完的烦恼是四禅以上的，这个时候称为什么？他正四禅，这时候叫做他不是代表他禅定哦，这是属于佛弟子的断惑，称为四禅，正四禅，修正的正，正四禅。听，来我们画一下图，我比较能够清楚。有一这边现在这个地方是四禅这个区块横线内，那现在呢有甲乙丙三个人，甲他不是这样上去的，他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修福报和禅定，他投胎了以后成为甲 Prime， 就是甲，我们先把这个办，这个叫做甲，这叫 A 好了， A1他投胎之后成为 A2 嘛，第二世嘛，好不好？就是 A24 啊，达赖一世达赖二世，这样可以吗？好，投胎以后上去了，那这个是属于人天福报，这是属于人天果，人天报果，这是 A 是人天报果。那再来一种呢，它是我是 V1， 我到上面的时候，这里它上来的时候他还是 B1， 怎么样可以？他不是投胎的哦，他是自己这辈子，他虽然是在欲界，他不是投胎的，他说还是要一跟一，这是禅，这个 B 是属于禅 定，这样 OK。我用禅定，我到那个地方去玩一玩，就像那个神通啊，用神通上去走一走，或禅定上去走一走，这样了解哈。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再换一个笔，这个一定要稍微有清楚。这个如果不清楚啊，我们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修都是四禅，我们这样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他这样的走优伽，他也可以到四禅。那我学佛学这么多经教，我在这里刻苦耐劳持戒布施忍辱，为什么呢？跟他在那里就只要打坐，然后在那里大贪思，然后在那里修禅定，为什么不一样？这一定要知道。好，那这是 C1， 我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是 C1。 那这个呢，它是 C， 它是用断惑修正。那这是断惑，那就是我们 C 是我们走的路线，它可以不需要禅定，它可以只有慧或者定慧聚。当他的方式呢 ？C 的方式是，我从我起修的这一段路程到这里，我这些烦恼我全部断了，这些烦恼我全部断。那 B 呢？我中间这一个区块怎么办呢？留着，可是我在禅定当中不去面对它，不相应它。我利用禅定躲在里面，我不相应他，大家了解吗？我躲在定当中，我不相应他。那 A 呢？我当中这一段烦恼怎么办呢？我投胎了啊，那我这一段烦恼是跳过去了，还是我真的就算是包袱丢掉了？他说没有，你 A1 的时候你拥有这一段，你 A2 的时候你还拥有这一段。那你 A2 跟 A1 这一段你怎么处理它？他说啊，因为你 A2 的时候福报很大，就像有人到有钱人家去了，那你中间这一段呢，因为你太富有了，你不起，你在 A2 的时候不起，可是你从 A2 也会不会变成 A3？ 会，你 A3 的时候你就照样要面对它了，甚至 A3 有没有可能在下面？有没有可能在下面？都有可能，你就要面，我们还是要面对他。他在 A2 的时候他是不起而已，那福报用完照样要去面对他。那你看看哪一个地方是完全不需要再去处理的，不用再回去面对他， C1。 所以佛陀要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我们走过的路就不需要再回头去承受他的苦。那你说 B1 要不要？要啊，他在禅定的时候不相应，他要不要投胎啊？他能够 B1 for A 个永远吗？不可能嘛。像那个彭祖800岁啊，有没有被逮到？照样逮啊，对不对？那 B1 你再怎么厉害照样逮，逮了以后呢， B2 会在哪里？ B2 有没有在下面？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哪一个地方不会下来啊？ C 啊才安全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差异，你就会选择说，哦，那我要不要这么辛苦去面对我的烦恼？面对自己的烦恼很舒服吗？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我觉得面对自己的烦恼会觉得自己讨厌自己，然后面对到一个阶段之后才会觉得说，哇，不错呢，因为我面对之后我发现那个不是我原来的我，我有点长大了。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讨厌自己，会不喜欢，然后也讨厌这种面对的感觉，然后等到这个阶层过完以后，你就会说，还好我那时候选择这条辛苦的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